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六课，希伯来书的第十六课题目是论耶稣基督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论耶稣基督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十节，我先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已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而耶稣基督要成就这永远的救恩，他付上什么代价？这里我要各位思想几方面的真理。第一，在第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这节的圣经应该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情形。假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从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被仇敌捉拿为止，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怎么样的忧愁极其难过，他心里怎么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求天父，倘若可行，求天父把这个杯离开他，但是他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天父的意思。他一连三次这样祷告。然后在希伯来书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天父应允他什么呢？不是照耶稣本身的意思，乃是照天父自己的意思，这个祷告蒙了应允。但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跟意思是什么，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我自己看了一些的参考书，我自己也思想了，到底耶稣求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深信耶稣基督那个意思应该是除了为彼得祷告，叫彼得在失败以后能够回头，耶稣也是为出卖他的犹大祷告，他盼望犹大出卖他以后能够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不要去自杀。我相信耶稣应该是这个祷告，但是天父的旨意高过耶稣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在他与这样的一个好的意思，而天父的旨意却犹大不悔改，那么这个意思之间耶稣最后顺服了，而这个顺服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不过在第七节这里又告诉我们， 耶稣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个死到底指什么说？是耶稣怕肉体的死吗？绝对不是。我们看见四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是何等的勇敢，面对过过他，他自己多次预言他要受害，要被钉十字架，这是很清楚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这里圣经说耶稣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呢？各位注意，这里免死的主，那乃是说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绝对尊重天父在他身上的主权，他是父，所有主权决定要怎么做，耶稣只有顺服。这个免死的主不但说明了天父的主权，耶稣基督也舍不得，也不能忍受天父与他离开。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天父掩面不看一样。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引用诗篇第22篇第一节的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自己知道父与他不能离弃的，那么现在如果能够不离弃，这是最好的。现在他恳求主能够救他脱离这个死，可是他的虔诚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是不是天父就不离开他呢？假如我们看整个耶稣在十字架的过程，我们就晓得天父实在应允了他。所以虽然耶稣那么祷告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开我，但其实天父没有离开他，因为在下面耶稣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假如天父真的离开他，他的灵魂怎么交在父的手中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恳切的祷告蒙了那能救他免死的主的应允。在这里祷告的一个态度很重要，不但是大声哀哭，不但是流泪恳求，更重要的是虔诚。这是耶稣基督祷告蒙应允的一个最关键性的条件，不是大声，不是流泪，神就应允。我们今天常常只学了前面一段，我们以大声哀哭流泪，那么神一定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如果我们很大声，虽然流泪，但是不虔诚，那仍然天父不听我们的祷告。虔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是向天父祷告，不是祷告给人听，我们真是把我们所做不到的求天父为我们成全，我们真的把整个事件摆在神的面前，我们恳切地对神说，神啊，我实在不能，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我没有办法做，只有你能做，让你主张，让你决定，让你的大能成就你的旨意。这是虔诚的表现。耶稣基督为了成全永恒的救恩，他的祷告不是单单在于大声，在于流泪，乃是在于虔诚。这是我们的主在成就永恒救恩的事上，给我们在祷告的事上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第二样，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他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才学了顺从。我们有没有想一个问题？耶稣如果没有受苦，就不能学了顺从吗？有的人正讨论这个问题，耶稣基督 如果不受苦就不能顺从，真的吗？是不是耶稣必须受苦才能学了顺从呢？当然各种不同的神学观点有不同的论调，我们现在暂且不讨论神学家的意见，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真理。耶稣的受苦有几方面，第一，他的受苦乃是表明神对人犯罪心里的痛苦。在创世纪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人犯罪神的心忧伤，这是受苦。神看见他所爱的人不听他的话，落在罪恶里面，受魔鬼的捆绑，受罪恶的陷害，他心里很痛苦的。第二样，耶稣基督这个受苦是在肉体里面受苦，这个表明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虽然以神的身份道成肉身的身份在肉体的时候，仍然有人的感情。不但有人的感情，也告诉我们神也是有感情的，是会受苦的，会感觉到痛苦。第三样，我们要明白，我们好多时候认为上帝爱他的儿女，所以舍不得他的儿女受苦，甚至有一个理论说，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神爱我们基督徒，就在大灾难以前把我们信徒提到空中，神舍不得我们受苦难。但是从耶稣基督要受苦而学了顺从的这个真理给我们看，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一种人的理论是不合圣经的教训。神爱耶稣，耶稣爱父神，这是圣经的真理。他爱，但还是要借苦难来学顺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这并不是神不爱我们，乃是表明神真的爱我们，让耶稣的受苦可以作为我们许多受苦之人的榜样。受苦学了顺从，这也是表明在人性里面的一种必须。我们人性实在没有受苦很难学了顺从，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普遍的一种显现。所以有人说，严父出孝子，父亲不严格管教儿女，儿女就不孝了。我们的主所安排的实在太美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存心顺服，他在创世以前就存心顺服，而且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没有违背这个顺服的功课，他顺服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苦难需要顺从，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基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让我们想起耶稣一样的因受苦学了顺从。因此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叹息，不要埋怨，也更不要随便躲避苦难，免得我们学不到顺服的功课。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应声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九节说，他既得以 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节的圣经说明耶稣顺服到死，一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完全了苦难应当学习的功课。那么凡顺从耶稣的人就得着了永远得救的救恩。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顺服成就永远得救的救恩，然后我们要得着这个永远得救的救恩，也必须要顺从。这是一个这一节圣经里面的真理。不过我现在要提到耶稣基督所成就永远得救的这个事。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超时间性的，所以称为永远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是用他永远的生命来成就的，是付上他永远生命的代价来赎回那犯罪失散堕落远离上帝的人。这个工作是永远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本身是永恒的，所以救恩是永远的。这也就是在教会的神学上称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生命的得救是永恒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明。但是生活的得救、工作的得救，那就不是一次而永恒的。在神学上常常把生命的得救与生活的得救还工作的得救混在一起。生命是永恒的，但是生活是每时每刻要小心的。我们今天的圣洁不能保证明天也圣洁，我们今天得胜试探不能保证明天也得胜试探。所以生活的得救是每一件事，是每时每刻的。工作的得胜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做好了一件事，我们今天带领一个人信主，我们今天很忠心的侍奉，不能保证明天我们也一样很好的侍奉，还是一样的能带人信主。所以在工作的得救上是每一件事，也是每时每刻的。但这里永远的得救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本身有永远的功效，不但对我们生命的救恩有永远的功效，对我们生活的救恩也有永远的功效。我们随时依靠他这个救恩，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可以得救，这就是他永远得救根源的意思。我们的工作和侍奉也是一样，随时随刻依靠他，靠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来做工，那么我们在工作上也可以永远得着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说我们永远得救的根基、泉源、来源是依靠耶稣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埋葬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次永远有功效的救恩。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救恩。这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而清楚的真理，我们不能再更改。现在我要再谈到，我们如果要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必须像他顺服一样。我再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得着他这个永远得救的能力、永远得救的功效，那就必须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服。什么顺服呢？就是要背十字架，像耶稣背十字架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告诉我们，凡跟从我的人 须要天天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说天天顺服于自于死，天天受苦，叫我们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野心、自己所计划的，都像耶稣一样的要受苦，要担当顺服天父的旨意，要放下自己以为对的，虽然自己是好的意志，虽然自己所想的是不错的，是有贡献的，但是如果不成就天父的旨意，我们也要放下。所以舍己就是放弃自己的意见，把自己意见定死了，看他当作死的。所以保罗也说，就我说，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个我定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呢？很具体的内容就是我的意见，就是很好的意见也要放下。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怎么做，没有看看主的意思是什么，主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多数人的意见那么就是对的意见，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很多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意见，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上，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大家以为好的事我们就去做，乃是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的旨意显明，就是很多人反对我们还是去做，如果是神拦阻的事，就是许多的人要我们做的，我们也不要顺从。这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要背十字架，要定死自己，要放弃自己的意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顺从，不是一次，乃是每一次；不是一天，乃是每一天。正像耶稣所说的，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我们中文翻译的跟从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步他后尘，按照他的脚踪、他的样式、他的榜样去做的。所以耶稣基督从他在道成肉身，一直到他怎么长大等候上帝的时间，叫他出来传福音，然后受洗，然后要遭受门徒，要受试探，以后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受人的拒绝等等，耶稣基督每一个步骤、每一件事、每一个行动都是顺服天父所安排的。他也不能早早自己上十字架，也不能延迟时间上十字架，他也不能更早从死里复活，他也不能更迟从死里复活，他也不能更早升天，也不能更迟升天。他要再来也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他多次回答门徒说，他再来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这是说明他对天父旨意的绝对顺服。但父神决定的时间来到了，他就立刻顺服去遵行。我们今天在生活上、在侍奉上、我们要救人的事工上，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在任何的一方面，无论事情大小，无论时间早还是迟，不是我们的时间，乃是天父的时间。但是我们对天父所定的时间，我们也要非常的敏感，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当时有一班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也许要请耶稣到希腊去讲道，这是一般解经家的见解。但是在那里耶稣基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对那邀请他的人说什么呢？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听人的意见，去到别的地方，或者是要顺服天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留在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耶稣很清楚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时候是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有人要请他到别的地方去讲道，还是做一些好的事，但耶稣不去。对神所安排的时间，我们要非常敏感，准确的认识，同时绝对的顺服，这样我们可以救自己脱离人的意识，脱离自己的意识，就可以成就那永远得救的工作。这不但工作一方面如此，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所以顺服是一个基督徒要效法耶稣的一件很重要的功课。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顺服的学校》。这本书里面说明耶稣基督从马槽开始到再来都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今天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传扬救恩给别人，我们也要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唯一的秘诀就是要顺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得救。所以彼得在无神节的时候也对那些悔改的人说，要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最后就是第十节，说到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本次称他为大祭司。关于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本次为祭司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不再详细的在这里再重复。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